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土耳其强震，叙利亚亦受灾，土耳其向国际求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指，中国财长将出席主权债务圆桌会议。科技业大裁员，戴尔全球裁员6650人。击落共间谍气球后，美国海军疑似以打捞残骸上岸。美最高网安外交官参加东盟数码部长会议前夕，个人推特账户被入侵。国税局指，报税需回答同数码资产相关的新问题。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土耳其中部同叙利亚西北部地区今日发生尼克特制规模 7.8 级的强烈地震，目前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000人，搜救生还者的行动正持续进行。报道指出，这宗强烈地震发生那阵，当地仍然是凌晨时分，居民仲睡紧觉，之后又发生了几十次余震。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单是在土耳其就已经有912人罹难，超过5300人受伤。此外，叙利亚新闻社 Sena 报道，叙利亚因为这宗强烈地震而死亡的人数至少有326人，受伤人数1042人。在土耳其和叙利亚两地有几百栋建筑物倒塌，土耳其发出国际求助呼吁，不过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辛伟成、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各国领导都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欧洲联盟今日表示，已经有10支搜救队前往救援。地震震央位于土耳其的加济安泰普市附近，包括在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塞浦路斯以及以色列的居民都能够感受到地震的强烈晃动。美国地质研究所表示，这宗发生在当地清晨4:17的地震录得规模 7.8 级，震源深度 17.9 公里，大约15分钟之后又发生规模 6.7 级的余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星期五表示，中国财政部长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将会同其他债权国和部分债务国出席2月在印度举行的圆桌会议。据路透社报道，格奥尔基耶娃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时事杂志的专访表示，面对债务国，中国需要改变政策，因为低收入的国家无力偿还债务。格奥尔基耶娃说，我们正努力将所有来自先进经济体的传统债权国，以及好像中国、沙地阿拉伯和印度这样的新债权国和私营企业，俾佢哋同其他债务国坐低嚟协商。格奥尔基耶娃曾经喺1月表示，第一场针对债权嘅相关会议将会喺印度举行嘅20国集会之20嘅财长会议场边进行。佢话债务减免对严重负债嘅国家嚟讲相当重要，可以避免负债国削减社会服务同埋其他负面影响。面对个人电脑需求急剧下降，戴尔科技公司将会裁员6650人。公司发言人说，裁员大约占戴尔全球员工总数的 5%。 最近几个月科技业大规模裁员到现在受到各界关注，但是由于科技业只是占美国劳工的 2%， 大约500万人，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远少于制造业、零售业或者医疗保健业。在美国整体经济来看的话，并未出现大规模裁员。就业服务公司安德普汉 ADP 首席经济学家李查森表示，美国现在还未陷入衰退，甚至可能在衰退就要结束之前才意识到经济已经衰退。他还说，最近的裁员潮令人痛苦和不安，但咁只是涟漪，仲未是真正的浪潮。李查森补充话，科技公司可能正在裁员，但是同时间他们仍然有投资建设新的技术。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引发各界关注。为了避免击落之后的碎片误伤地面人员， 拜登选择在气球飞到南卡罗来纳州外海上空的时候才下令击毁。目前美国海军疑似已经将气球残骸打捞上岸。据 CNN 报道，美国海军人员在5号一直在南卡罗来纳州北麦特尔比奇码头的船只卸货物，跟着就由货车运走。北美空防司令部司令及美国北方司令部司令格伦范克在一份声明说，受拜登总统的指令，并且在加拿大政府的完全支持底下，美国战斗机在东部时间2月4号下午2点39分击落了中国的一个高空监视气球。事件发生之后，原定5号前往中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在美国领空出现这个侦察气球明显违反了美国主权和国际法，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推迟访问中国计划。美国网络安全方面的最高外交官内特菲克星期日表示，他的个人推特账户被入侵。菲克在推特指出，我的账户被入侵，在工作上是危险的。去年9月菲克宣誓就职，成为美国首位网络空间和数码政策的巡回大使。他的职责包括帮助美国盟友建立对付网络攻击的能力，并且推广安全的 5G 通讯科技。他曾经表示，网络间谍活动是中共长期以来的国家优先事项，目的是加强地缘政治地位。据国务院声明，菲克2月6号至8号将会前往首尔，同南韩政府进行磋商，讨论网络安全、安全资讯和通讯技术的基础设施以及数码监管方面的合作。在南韩，他还会会见三星电子等企业的领导人，讨论他们在 5G 无线网络方面的工作。随后菲克将会在2月8号至10号参加菲律宾举行的东盟数码部长会议。2023年报税季已经开始，美国国税局提醒所有纳税人，在申报2022年联邦所得税的时候，必须回答表格上面一个同数码资产相关的新问题。税表上面的具体问题是，在2022年的任何时候，你是否 A 收到作为财物或者服务的回报、奖励或者付款， B 出售、交换、赠与或者以其他方式处理数码资产，或者在数码资产获得经济利益。所有纳税人无论是否进行过涉及数码资产的任何交易，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另外，在联邦所得税申报表准确报告所有收入，包括涉及数码资产的收入，是一项法律规定。一旦违反税务法例，纳税人可能会因此受到处罚。国税局解释说，数码资产常见的类别包括可兑换的虚拟货币和加密货币、稳定币以及不可替代代币 NFT。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 7.8 级强震重创土耳其和叙利亚，至少195人罹难。国防官员说，之前已经有4次中共气球闯入而未即时征知。美国重要盟友说，前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病逝。美非史上规模最大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将会在4月登场。针对艾美尼之死所引发的民怨，伊朗前政治领袖呼吁进行一场彻底改革。意大利警告，全球几千个伺服器已经成为黑客新一波大规模攻击目标。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当地时间6点凌晨，土耳其发生一宗几百年来首次的尼克特制 7.8 级的浅层强震，重创该国和邻国叙利亚。据土耳其官方统计，已知有76人罹难，叙利亚即是传出至少119人死亡，令到两国死亡总数攀升到195人。美国地质调查局目前已经发布橙色警告，并估计死亡人数将会介乎于100人到1000人之间。根据土耳其， 内政灾害和应急管理部讯息说，这宗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4:17，之后两个钟头内又再次发生42次余震，最大余震达到6.6级，至少10座城市传出几百个建筑物倒塌。而土耳其灾难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说，除了已知的76人遇难，另有440人受伤，多数死者是因为地震发生的时候仲喺度瞓紧觉，来不及逃生。因此随住挖掘倒塌的建筑物，死伤人数恐怕会持续攀升。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这宗地震是土耳其100多年来经历的最强地震。1939年土耳其东部发生同样强烈的7.8级地震，当时造成30,000多人死亡。星期六，美国5个大楼击落了近日闯入领空的中共侦察气球之后，目前正在打捞残骸来进行后续分析。根据拜登政府官员透露，中共当局曾派过高空侦察气球飞越美国，但是因为停留时间太短而没有被即时发现。维加日报引述的匿名国防官员指出，在过去几年里面，中共气球也都曾经侵入美国本土，至少有3次是在川普政府时期。拜登上任之后，除了这次之外，也都曾经有过1次。拜登政府官员表示，前几次气球闯入停留的时间很短，很可能有些因此未能第一时间侦测到。另一名官员则是说，很多气球闯入的资讯都是事后拼凑所得出，但是基于保护情资，相关细节不便透露。星期六当日，5个大楼出动了 F-22 匿踪战机，以 AIM-9X 响尾蛇导弹击落这一枚中共气球之后，目前美国海军和海岸防卫队出动大概6艘舰艇开始打捞，残骸研判是跌入了大概14公尺深的水域，但是散落范围不细。截至美东时间星期日下午，海防队尚未捞获主要残件。曾经被视为美国重要盟友的巴基斯坦前总统莫斯拉夫，星期日上午在迪拜一间医院去世。据巴基斯坦军方星期日宣布，前总统穆斯拉夫因长期患病去世，享年79岁。回顾穆斯拉夫执政期间，他对内致力于经济发展，吸引外国投资。巴基斯坦经济在他执政的9年里面增长达 7.5%， 中产阶级人数亦都增加了，媒体自由化。对外，穆斯拉夫积极改善和世界各国的关系，主张印巴和好，成为16年间第一位到访印度的巴基斯坦国家元首。1999年当时巴基斯坦内外交困的时候，时任军方参谋长穆斯拉夫在10月发动非暴力军事政变，解散了谢里夫总理领导的政府。在他的领导底下，巴基斯坦亦都成为北约物资运往阿富汗的重要中转站。而911事件之后，美军进驻阿富汗，穆斯拉夫开始与美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将巴基斯坦作为对抗基地组织的堡垒。期间他至少逃脱3次基地组织的暗杀。继上个星期美菲两国商定，美军将新增菲律宾4个据点建设权限之后，美菲两军将在4月24日到27日在现任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家乡北伊罗科斯省举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去年美菲肩并肩演习一共出动了近9000人，已经创下30年来的新纪录。今年两国更将出动大概16000名军力，成为史上最大规模的 美菲联合军演。菲律宾军方表示，将在北伊罗科斯省布哥斯顿沿岸防空基地进行实弹演习，来测试美菲两国新取得的武器系统。而这个星期，小马克思预定8号到12号前往日本工作访问。在访问期间，菲律宾国防部和日本防卫省预定签署涉及人道援助及灾难防救的合作协议。而日菲正在进行的相互准入协定以及物品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协商，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好似美国和澳洲军队一样在菲律宾领土进行演习和其他活动。在伊朗纪念1979年伊斯兰革命发生44周年之际，反对派自标人物穆沙维星期六表示，当前伊朗的政治体系正面临正当性危机，需要彻底改变，呼应伊朗22岁库尔德族女子艾美尼因头巾佩戴问题在拘留期间丧命的反思。而艾美尼过世前三日，她因违反女性服装仪容规定遭宗教警察逮捕。穆沙维在一份发表当地媒体的声明中说，伊朗和伊朗人民需要且已准备好彻底改变，改变要点已经由纯粹的女性生命自由运动勾勒出来。在艾美尼去年9月16号丧命后引发的大规模示威当中，抗议群众呼喊的主要口号就是女性生命和自由。改革运动领导人哈塔米星期日亦都在声明中说，现在很明显的就是随处可见的不满，他希望利用民间非暴力的方式迫使政府体系改变做法并接受新的改革。据意大利国家网络安全局星期日警告，全球有数以千计的电脑伺服器已经成为网络黑客攻击和勒索的目标，敦促各机关组织采取行动来保护它的电脑系统。据意大利国家网络安全局长巴多尼告诉路透社说，黑客试图利用软件漏洞发动攻击，而且攻击规模庞大，好似法国、芬兰等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的伺服器都曾经遭到入侵。目前已经有几十间意大利机构组织受到影响，并且有更多机构接获示警，必须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电脑系统以防遭黑客锁住。美国网络安全官员则表示，他们正在评估上述事件的影响，而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正在与公共或私有部门伙伴合作，并会在必要时候提供协助。